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系详细内容。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嘅一份新闻稿，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旨在为双方基于共享嘅价值深化经贸关系，推动相互嘅贸易优先要务，为各自嘅工人同企业促进创新同包容性嘅经济成长研讨制定具体嘅办法。台湾行政院一号宣布，台湾同美国将依据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启动贸易谈判，涵盖11项议题，以便将来能获得高标准具经济利益的贸易协议。首次会议预定6月尾在华府举行。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高度评价美台新推出的21世纪贸易倡议。蔡英文说，面对全球经贸的剧烈变化，政府除了维持对外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台美双方更积极进行经贸上的沟通对话，深化多项合作议题上的具体策略和路径，令台湾在参与区域经贸的整合上更具有动力。拜登总统上个星期在访问日本时宣布成立为外界视为旨在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印太经贸框架，总共有13个印太国家成为首轮的始创成员，但是其中并未包括台湾，令台湾方面颇感失望。台湾行政院政委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5月20号在泰国出席亚太经贸合作组织贸易部长级会议时，曾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双方当时就曾表示后续会有深化双边经贸关系的具体行动。根据彭博社和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台美21世纪经贸倡议的内容和印太经贸框架的内容很相似，因此可以被视为美国对台湾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首轮始创成员的一种补偿，未来对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其他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都很有助益。拜登一号宣布要提供乌克兰额外的7亿美元军援，其中包括4套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将同我们的乌克兰伙伴企埋一起，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装备来保卫国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美国的军事援助将加强乌克兰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性，确保乌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并加强乌克兰在谈判桌上的筹码。由于先前美方想提供多管火箭系统的争论点在于美方是否会提供长程弹药，若提供给乌克兰较长射程的火箭弹，乌克兰可能会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不过这次美方提供的弹药射程较短，布林肯表示乌克兰已向美国保证乌克兰不会使用美援军武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这次军援除了提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之外，美国亦将提供乌克兰各式弹药、雷达、标枪飞弹和其他反装甲武器。美国国防政策次长凯尔一号在国防部记者会中表示，美方所提供的武器将赋予乌克兰击退俄军的关键战力。克里姆林宫指控华府火上加油，并且警告此举徒增华府与莫斯科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拜登5月31号投书纽约时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将透过外交手段结束，但美国必须提供大量武器和弹药，令乌克兰在谈判桌上拥有最大的筹码。他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向乌克兰人提供更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令他们能够更精确地打击乌克兰战场上的关键目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对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表示，中国必须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吸取正确教训，并了解国际社会在防御、经济和人道主义救援方面的反应所带来的影响。布林肯指出，中共对世界秩序的威胁是美国面临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布林肯强调，由新冠危机到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时， 美国又必须要与中国合作，美中两国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是未来我们必须要相互打交道。他说，我们不能够依靠北京来改变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做的，我们正在这里做的，就是在亚洲塑造一个战略环境，在应对中国的某些行为时，我们与盟友的集体力量将比单独行动产生更大的影响。5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访问时，启动了一项塑造中国周边经济环境的核心倡议——印太经济框架。首批成员国包括美国和12个亚太国家，将试图协商新的行业标准。布林肯讲到他上个星期发表了有关中国的演讲，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重塑国际法的国家，并且越来越有能力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上这样做。在布林肯5月26号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之后，中共做出了极为强烈的反应。在演讲一日后，中国全网封杀了布林肯讲话的内容。除了屏蔽中国大使馆刊登的演讲全文，微博上亦限制布林肯演讲的相关讨论。布林肯上个星期发表的讲话提到，中共的野心将令到大家远离过去75年来维持世界进步的普世价值。布林肯提出抗共的三大战略，首先是增加对内投资，强化竞争力，科技创新和民主，其次是与盟友合作伙伴更密切合作对抗中共，特别是在印太地区。第三就是同中共竞争，捍卫美国利益，并在关键领域超越中国。星期三，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出席波士顿网络安全会议时表示，中共的黑客计划是长期的，而且有具体的长期经济目标，不特指规模庞大，而且从未收敛其野心和侵略性。雷说，如今中共显然是一个和俄罗斯非常不同的威胁，因为中共政府是系统的，为长期经济目标而进行黑客攻击。雷强调，中共黑客的运作规模是俄罗斯无法企及的，他们有一个比其他所有主要国家加在一起都要大的黑客计划。中共摄取的美国个人和企业数据比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而且他们没有显示出收敛其野心和侵略性的迹象。他列举出美国公司遭受中共黑客入侵的实例，并警告美国人加强防范。雷提及，美国特别关注从乌克兰冲突中获得的更广泛适用的教训，我们不是唯一的一方，我们知道中方正在仔细研究乌克兰冲突，他们正在试图找出如何提高自己的作战能力，以便在对台湾的可能攻击中阻止或伤害我们。他表示，当美国正在考虑如何抵御中共对台湾的潜在侵略时，就如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教训，包括关于军事介入的时刻或更早与对手作战的紧迫性等等，都是同样适用的。雷说，即管俄罗斯在全美范围内的潜在网络接入可能很广阔，但与中共对美国的网络渗透或侵入相比，俄罗斯显得太微不足道。不过他亦表示，中共、俄罗斯、伊朗等都一样，基本上都是雇佣网络犯罪，实际上都是网络雇佣兵。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星期三在纽约市举行的自主战略决策会议上说，他对美联储的量化紧缩政策和乌克兰危机对粮食和石油价格的影响感到担忧。戴蒙说，他正在为即将来到的经济飓风做好准备，并建议投资者亦提前准备。由上年年尾开始，在投资者为美联储结束低息利率政策做准备时，股市就受到了冲击。随着通货膨胀率处于几十年来的高位，供应链中断和冠状病毒大流行亦加剧了这一状况。这个令投资人担心，美联储在打击物价上涨的同时，会令到经济陷入衰退。虽然近几个星期美国股市由断崖式下跌中反弹， 因为人乐观地认为通胀问题可能正喺度缓和，但戴蒙星期三嘅发言似乎打破咗经济已经见底嘅希望。戴蒙提到，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外汇交易公司成为美国国债的三大买家，但美债规模发展到今日已经没有玩家有能力或者有意愿食落这么多的份额。这个是全球资金流的巨大变化。戴蒙说，我不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我已准备应对至少是巨大的波动。此外，戴蒙亦强调，而家从嚟冇经历过咁样嘅量化紧缩，喺教科书可能亦就系50年一遇嘅嗰种。戴蒙主要担心两方面嘅因素，第一系美联储已经发出信号，佢将扭转其紧急债券购买计划，并紧缩其资产负债表，量化紧缩会定于6月开始，并将逐步增加到每月减持950亿美元嘅债券。另一个担忧的因素是乌克兰战争和对大宗商品的影响，包括食品和燃料。